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，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神话语的是许荣生牧师，正道的主题是有耳的就应当听，我们将时间交给许牧师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应该是农历的初六，那还在过年的期间，所以我还是要向大家拜个年，巴望大家在马年这一年当中，在上帝的恩典里面，每一天都有神所赐的平安跟喜乐。今年是马年，马是很有行动力的动物，所以在这马年里面，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心愿。我们都是基督的门徒，在马年里面，你希望在上帝的眼中成为什么样的一个样式呢？在预备这篇信息在过年之前，我就想说，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，我想就透过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，我们一起来在上帝的耶稣基督的提醒里头，把握我们今年这一年，我们操练成为那个有耳的，有耳的就应当听。马太福音在第十三章是耶稣基督五篇讲论的里面的第三篇，在这讲论里面非常特别，耶稣用了八个比喻，主要要来告诉我们天国的奥秘。这八个比喻里面，其中有四个是两两成对的，所以也可以说它是六段的比喻。而很特别的，耶稣只有在两个比喻里面他做了解释，分别是撒种的比喻，还有分别麦子跟稗子的比喻。而这在这两个比喻当中，耶稣都提醒我们和勉励门徒们，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所以今天我想以此为题，我们大家一同共同的勉励，也来学习怎么样成为有耳当听的人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仰望你，愿你透过今天的信息也提醒我们，在新的一年里面，我们一同来学习成为那有耳当听的。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来听，怎么样来领受。愿你早晨与我们同在，也赐福我们。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一同先来念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十三章一到二十三节，由我来念单数节，弟兄姐妹来念双数节。当那一天，耶稣从房里出来，坐在海边，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的道理，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土既不深，发苗最快。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耶稣回答说，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，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明白。 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，要看你们所看的，却没有看见；要听你们所听的，却没有听见。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那恶者就来，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，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。只因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即是为道遭了患难，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二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。撒在好地上的，就是人听到明白了，后来结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在第三篇的讲论里面，耶稣用了一连串的比喻，这8个比喻或6段的比喻，主要是在传讲天国的奥秘。这6段的比喻，我想有很多弟兄姐妹都还蛮熟的，分别是有撒种的比喻，有稗子的比喻，有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，还有把宝藏藏在田里面跟寻找珍珠的比喻，另外有一个撒种的比喻，最后是讲到门徒在新旧并存的当中。这8个比喻其实可以分成2个部分，前面4个，也就是前面的这3段比喻，耶稣是对众人说的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在13章的一开始，我们就看到耶稣在海边的时候，有许多人到那里聚集。耶稣坐上了船，众人站在岸边，他就用比喻对他们讲说道理。然后在稗子的比喻，一开始24节讲，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。然后不论是在芥菜种、面酵的比喻，都有对他们说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字句在里面。所以显然这4段比喻，那个讲说的对象都是众人，都是众人。可是很有趣的，在稗子的比喻的后面，这些宝藏的比喻、撒网的比喻，耶稣就直接讲说那个比喻的内容，没有对他们说。而这个后面的4个比喻是接在耶稣基督对门徒解释了稗子的比喻之后，就直接开始讲了。所以那个对象好像就是对着门徒说的。而这中间2段的解释，从第10节到23节跟36到43节，这2段好像是插进来的。在讲说比喻里面插进来，第一段是耶稣讲了他为什么用比喻说，然后之后解释了撒种的比喻，第二段他解释了那个分别麦子稗子的比喻是什么样的意思，这2段的插曲插在当中。这是整个第3段讲论的一个结构。那我们就先来想，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？这也是在第10节，门徒在听完了撒种的比喻的时候，门徒不太明白耶稣为什么讲撒种的比喻，所以门徒就到耶稣的跟前来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，说你为什么对众人讲话要用比喻呢？而在第11节开始，耶稣就回应了门徒们这样的一个问题。耶稣说他为什么用比喻讲，耶稣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这个他们当然指的就是众人。 而你们就是来到耶稣跟前问问题的这些门徒。耶稣说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，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明白。从这段经文的前面，你会觉得好像耶稣讲比喻不是为了让大家明白。我想很多的讲道者在面临这段经文的时候，过去我也听了很多的牧者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，都尝试的要把这段经文这一段说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，做了很多的修饰他们甚至会讲说，这个比喻呢是更能够让人家懂的。那如果更加让人家懂的话，门徒为什么来问呢？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。比喻真的是让我们一听就可以明白的吗？那耶稣为什么对两段比喻还要特别去解释呢？显然好像不是这样。从这段经文你就知道，这个比喻一讲，有些人可能会明白，有些人就是会不明白。这段经文 很明显就是这样说的。的确，耶稣用比喻来讲，不一定会让大家都明白。比喻是耶稣使用的一个工具。你看，当耶稣讲比喻的时候，就有一群人，这群人是门徒，他们会到耶稣的跟前来，问耶稣这比喻是什么意思。而耶稣因此可以对这些人来解释这个比喻的意思，而这些人就得着了。但是有更多的人呢，他们听完了就走了，他们就没有得着。所以比喻其实是耶稣使用的一个工具，他是向那些愿意听的人传讲的。这些愿意的听的人，他们会因着这个比喻激发了他们，而他们愿意去有更深的了解。这个比喻就成为一种启示，他们就可以得着上帝这个比喻后面所传讲的那一个信息。而有更多的人，他们也许听听就算了，他们并没有真的愿意来接受上帝所要传讲的这道的信息，所以这些是拒绝的人。而这个比喻就成为这里讲的没有的人，没有的人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，这个比喻就成为他们的审判。上帝是把一切的真理都启示给我们，上帝不愿意让那个不知道的人沉沦，上帝愿意当我们在启示当中明白的可以因此得救，而在启示当中不愿意接受的人，最终就成为被审判的。因此面对救恩的启示，其实人是有回应的责任的，人是有责任的。人的心如果刚硬，那不是上帝做的，那是人的选择，那是人的选择。所以要有撒种的比喻。撒种比喻告诉我们，你要选择成为一个有耳的，还是那个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明白的。所以面对救恩的启示，我们有回应的责任。刚硬是人的选择，不是神的心意。愿我们也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也真知道上帝的心意，我们也成为那个回应的人。那在这篇讲论里面，耶稣用比喻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我们有三卷的对观福音，这些比喻在三卷福音书当中，有些是三卷都有，有些呢在马可福音出现，路加福音没有，有些在路加福音有，马可福音没有，但是马太福音是最多的，还有八个。这八个里面后面的四个对门徒讲的，在另外两篇 在另外两卷福音书都没有出现。显然马太在编辑马太福音的时候，在这篇讲论里面特别要提醒门徒，所以在后面有四个比喻都是针对门徒说的，而这四个比喻其实在其他的福音书我们都没有看见。所以福音书是一种历史性编纂的记载，所以作者在他的编辑里面有他特别的目的。前四个比喻对着众人说，后四个比喻特别来提醒门徒们。而前四个比喻我们先从第三个和第四个来看。第三个和第四个是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。这里讲到芥菜种很小，但是它会长成大树，之后鸟可以栖息在上面。这里的芥菜跟我们传统上我们台湾人认识的芥菜是不一样的，这是中东的，我们翻成芥菜，其实它中东一种特有的植物，这个植物是可以长到5公尺高的，所以它是真的会长成一棵树，在温室里面它甚至会长到8公尺高，所以它真的会长成大树。而耶稣用这个比喻其实也在告诉众人，他对众人说什么，你们不要看天国现在很小，天国就像那个芥菜种，一开始在耶稣启示了救恩之后，天国开始不断的在这个地上开始不断的蓬勃的发展，而这个蓬勃的发展之中，它会长成像一棵大树一样，可以让飞鸟栖息在上面，也就是说可以成为我们的保护，我们如果是他所要庇护的，我们都可以在这棵大树上面找到栖息的地方。所以他是在比喻天国是不断的扩张的，现在神的国就在我们当中，而且在不断的扩张当中，并且我们在这里面我们会被保护。而面酵的比喻呢，面酵比喻也是讲面酵一开始就是一点点的面酵，它就掺在面团里面，然后面团就会不断的被发起来，整团的面团就发起来，也就是在讲说，其实不要看天国现在很小，天国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，它会不断的影响我们，在我们的里面发动，来翻转我们的生命，以至于影响到我们整个国度，整个属神的子民。这是耶稣对众人说的第三个第四个比喻，也在勉励当时的人，不要看这个福音，这个宣讲人好像很不起眼，但是他的后面的影响力，后面的发展是令我们意想不到的。而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比喻，是败子的比喻。天国不断的发展，他的子民在当中可以得到庇护，但是耶稣也在提醒众人们，在天国这个种子撒下来的同时，恶者的工作也在进行当中，还有另外一个恶者，他在撒一个种子，叫做败子的种子。败子呢，其实它是一种毒麦，其实它就是杂草，因为如果麦是作物的话，它就是农作物里面的杂草，但是这个败子呢，它长得跟麦很像，它一定要到它后面结实的时候才比较容易分辨。但是呢，这个败子撒下来的时候，农夫都知道要除草，因为如果不除草的话，这个草会抢了那个农作物的养分。但是耶稣在这里却说没有关系，这个撒种说没有关系，这个恶者的工作虽然在当中，但是就让他们一起长，而在长大之后，当他们结实的时候，上帝要在这当中把那个败子薅出来，并且把他们丢在火里。也就是说，上帝为了保守他的子民，不再因为我们急着在分别麦子跟败子的过程里面受到伤害，神让恶者的工作 暂时与他的工作共存，是为了保守我们。这些败者的工作可能会影响我们，让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面碰到难处，让我们在属灵的这样的征战里面，我们也许会有困难跟挫折，但是上帝说没有关系，他会保守我们。至终到了末后审判的时候，神会将那个作恶的跟叫人跌倒的跳出来，丢在火中，而神的儿女会在神的国中与神同享荣耀，发出光来。而第一个比喻是撒种的比喻，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读的那个经文的内容。这个比喻耶稣已经亲自解释了，这个撒的种其实就是天国的道理，就是神的道，就是那福音的信息，而听众就是所有的当时在现场，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这里读这段信息的，不论是属他的或不属他的。而这个种子撒在哪里呢？种子当然要撒在田地上，但是对我们来讲，这个种子如今就要撒在我们的心里，在我们的心田里面。耶稣说这个种子撒下来会面临到四种不同的那个心境的处境。有些呢好像撒在路旁，而这个撒在路旁的，当飞鸟来就把它吃尽了，也就是说这个撒在路旁的，它很快的这个道理就被恶者夺去了。有些是撒在石头上面没有办法生根在上面的，这个日头出来一晒它就枯干了，也就是说这样的种子撒在，如果我们的心田像石头一样，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跌倒的时候，这个种子它就不会发芽成长，就死了，就枯干了。另外一种还有就是撒在荆棘堆里面，它就被挤住不能成长，因为荆棘堆非常的密。在比喻说其实我们在世界上会面对到很多不同的财力啊，不同的诱惑，而在这个不同的诱惑里面，也许我们就因此被挤住了，神的道在我们里头就不能生根，就不可能成长，因此我们就在这里也没有办法结实累累。而最后一种就是撒在好土里面的，他欢喜的接受也明白，而这个种子也在这样的土壤里面不断的生根发芽成长，至终可以结实累累。我想我们都希望成为好土，但是我们真的成为好土吗？我们听的很多的上帝的信息，看着上帝给我们启示的话语，我们的心田是如何呢？我们怎么听呢？这是四个对众人的比喻。接下来马太在这里记载耶稣说的比喻里面的后面四个是对门徒说的。耶稣对门徒有什么特别的提醒呢？或者说耶稣对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提醒呢？前两个比喻讲到宝贝跟珍珠，讲到有人发现有宝贝的时候，在土里他发现了宝贝，他赶快去变卖一切所有的，把这块地买下来，因为里面有宝贝。或者是说有些人想要找到那个珍贵的珍珠，他就不断的寻找，当他找到一颗上好的珍珠的时候，他也去变卖了所有的，去持有这样的一个珍珠。宝贝值得我们变卖一切去持有去珍藏，这是耶稣基督提醒门徒的。 耶稣基督在告诉门徒们，如今你们已经寻到，已经可以得着这上好的宝贝，就是神所赐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。而这样的宝贝值得我们舍弃一切去持有，去珍藏。同时也提醒我们，其实如果没有找到这个宝贝的，盼望我们可以努力的去寻求，而让这个救恩的福音真的在我们心里面扎根，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。而在接下来撒网的比喻里面，其实跟败子的比喻很像，他讲到渔夫当他撒网，网上了许多渔获上来之后，渔夫到上岸之后，他会挑，他会在渔获里面挑那个上好的跟不好的，把它分别出来，不好的就丢弃，上好的渔获他就收起来，就好像败子到最后要被丢在火里一样。耶稣基督再一次的提醒门徒们，我们到底是那个好的渔获，还是那个不好的？如果不好的，至终就会被分别出来，被丢在火里，在那边必要哀哭切齿了。盼望我们都成为那个好的，在世界当中虽然有这些不好的影响存在，让我们可能成为不好的，但是盼望我们都能够持守在上帝的救恩当中，以至于恶者的工作不会影响我们，以至于在最后被分别的时候，我们是那个上好的，而恶者之中终究要承受上帝的审判跟刑罚。在接下来的51到52节，耶稣最后在问门徒一件事情，耶稣说，我讲了这么多比喻，你们明白吗？其中很重要的是那个明白，要成为那个有耳当听的，并且能够听得明白。耶稣最后设了一个比喻，他说连文士，文士就是旧约传统里面那个学者，这些学者对上帝旧约的律法典章是非常熟悉的，他说文士如果受教，他成为天国的门徒，他就可以在他里面拿出新旧的东西，也就是说这个新的，对他，对文士来讲，这个新的东西，这个救恩的，这个新的启示会在他们里面生根，是可以拿得出来的，是不会被丢弃的，是会存在里面的。耶稣在提醒门徒们，你们今天也领受了这样新的救恩的神的真理，也提醒门徒们要收藏在你的心里面，这个在心田里面的，它会发芽成长，至终是会看到，是可以拿得出来的。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的这一篇讲论里面要我们明白的，要我们成为那个有耳当听的。但是我们真的是有耳当听的吗？到底怎么听才是有耳当听的呢？听不是技巧的问题，我今天在这里讲了，也许30分钟、40分钟，你们都听见，因为我们都有听觉。但是，真的听到了吗？听明白了吗？真的是那个有耳的吗？听不是技巧的问题，听是一种态度，是一种我们一种属灵的状态的那种听的态度跟一种回应。听是要有回应的，没有回应等于没有听见。所以要怎么听呢？ 第一个是要以愿意受教的心来听。耶稣基督在讲说，他为什么用比喻讲？因在以赛亚书的那段经文里面，讲到百姓听不明白，是因为百姓有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所以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明白。但是经文接着讲说，恐怕他们，这个恐怕其实可以翻成一旦，英文可以讲是 otherwise， 所以我们翻成否则。其实也就是说，人的状态一开始是听不明白的，但是当他愿意听，当他有一个受教的心愿意听的时候，就不一样了，就不一样了，他就可以听的，可以听见，可以看见，可以明白，就可以得着医治。其实我们在夫妻关系里面，我们常常也是这样，有人在讲，有人在听，但是听的人真的没有听，因为听的人都认为说你就是在批评我，我不接受，所以我也不听。这是一种心态。如果我们讲说，哎，他讲的道理，我的太太这么样的一个好像是批评，好像是指责的，我们都会有个受教的心，我们会想说，他讲的是真的吗？如果是真的，那是不是就是我应该改变的地方呢？这是一个受教的心。但是我们常常是觉得是一个排斥的心，我们不愿意受教，所以就耳朵就关起来，就听不见，就看不见了。所以听很重要的，要有一个愿意受教的心。第二个是要追求明白的态度。门徒们听了比喻，他们会来问，就是一个追求明白的态度。而在十九节讲到那个撒在路旁的，他们是不明白的，所以不明白的这个真道，如果进到我们心里面，我们不明白，恶者很快就夺去了，他不会存留在你的心里。所以很重要，我们要有一个追求明白的态度。真正的听不是我听见他讲了什么话而已，你真的明白这些话背后的意义吗？这些话你真的有进去你的思考体系里面好好的想一想嘛。我刚刚讲，如果你的太太讲了一句话，你觉得她是审判你的，你不会进来好好的想一想，因此这句话就过去了。当我们愿意真的去明白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真的知道那个传讲里面真实的意涵。而夫妻关系里面常常也是这样，讲了一句，一个对话里面，当我们不是很明白的时候，当我们是不是很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有去有一个追求的心，愿意去了解明白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吗？我们可能就会照字面的意思，或我们看到去做了一个论断。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去真的去好好的听，好好的去领受，我们去思考，去默想，去询问，而透过这当中我们真的去明白的时候，会少掉很多的误解，会少掉很多的误解。我们真的愿意再多听一点，再多问一点吗？以追求明白的态度来听。另外一个是以持守忍耐的心来听。在撒种的比喻里面讲到，那一个撒在这个石头上面，撒在石头上面，它没有根。这些人一开始是欢喜的，撒在石头上，他们一开始是欢喜的，哇，听到这篇道好高兴啊，听到上帝给的真理，哇，真的是太不一样了，好开心啊。但是他的心田却是一颗石头，没有一个好的土壤来孕育这些话语，因此在一些患难当中，他们就跌倒了，就经不起考验。我们不是都要听让我们觉得很喜欢的，或者是啊恍然大悟的，然后听完了就算了。真正的听 是不是一时的情绪的反应，而是愿意把它听进去，在面对各种不同的情况里面，我们都可以让这样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影响，让这样的真理扎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。另外就是要以专一的心来听。撒种的比喻讲到有撒在荆棘里面的，而荆棘似乎就是讲到它是金钱财富等等这些世界的价值观挤住了，所以不能结实。其实我们现在真正的问题不是不听，我们有太多听的管道，不论是网络，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候，我们反而是听了很多，然后在听的当中就跟上帝的道挤住了。因为我们面对了很多不同的情况，这些情况要让我们选择，我们甚至会很聪明的上网去查一些资料，去看看我们面对的困难，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。我不是说这样不好，而是在这些很多的资讯里面，你怎么去选择，怎么样我们能够排除一些干扰，而在这么多的资讯里面，我们真知道上帝的真道是什么，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，而不让世界的价值来主导我们，来影响我们，使神的真道在我们的心里面不能成长，不能茁壮。最后更重要的是要以一个顺服的行动来听，以一个顺服的行动来听。最后讲到那一个种子撒在好土里面，它最后是要结实的，是要有果实的，是要结果子的。常常我在有的时候在分享之后，我会听到弟兄姐妹讲说，哎，今天的分享很感动，然后感动之后呢，感动之后呢，我们其实我自己我 有时候也是这样，有时候读经读到一个亮光之后呢，真的这个亮光成为你生命的影响吗？这个很难，我自己可能也都没有办法做到，但是巴望我们成为一个有耳当听的人。如果这个感动在你的心里，我们真的去思考，去内化，去明白，去了解，然后让它在我们的心里面可以生根发芽，并且可以活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听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有听从顺服的意思，一个顺服的人在他的顺服里面是会带出行动的，是会带出行动的。盼望我们都成为一个有耳当听的人，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，我们一同来共勉，我们有耳的就应当听，这个听是一个带出回应行动的听，让上帝的真理救恩扎根在我们心里，成为我们可以成就他善功他所喜悦的儿女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都知道你提醒我们成为有耳当听的，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你的恩典赐给我们，愿我们都在当中，我们欢喜，我们领受，我们并且可以结出果实来，成为有耳当听的人。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